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国家的一位开国元勋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类最终将被上帝或者暴君所统治。当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这番话的时候，与其说他是预言，不如说他是个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仔细看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拥挤的舞台，人们互相推搡，挤来挤去，想要当统治者。他们这样做既没有尊严，也没有智慧，就像学校里的孩子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想第一个冲出教室一样。拿破仑深信他将是那个重建罗马帝国、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人，他是如此的确信，以至于他给了他儿子和继承人罗马国王的头衔。然而，尽管本杰明·富兰克林肯定不是先知，但他说的人类最终将被上帝或者暴君所统治这句话颇具有预言性。在人类历史上，暴君们轮番登场，如同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有一个暴君即将到来，他将使整个人类历史和当代的所有暴君都相形见绌。那些暴君跟他比起来，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启示录第十三章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即将到来的暴君，也就是敌基督。圣经直接称呼他为兽，野兽的兽，他也确实是个野兽。我们没有时间回顾过去所讲的所有内容，不过我要再说说圣经对这个敌基督的主要描述。启示录和但以理书使用了一致的象征术语。我们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中了解到，这个敌基督有十个角，也就是说他掌管着一个统一的十国联盟。在第二节中我们了解到，敌基督的能力直接来自于龙，而龙是对撒旦的称呼。在第三节我们看到敌基督被人暗杀，头部受了致命伤，但他又复活了。这个模仿基督的复活巩固了他对世界的统治。使徒约翰在这一节中写道，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历代的统治者都无法与敌基督的统治相比，他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君王，其他的统治者无法做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到，他会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他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个在欧洲重新崛起的影响整个世界的罗马帝国。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究竟是什么想要把世界各国统一起来呢？只要回到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巴别塔，我们就会知道了。在那个时代，人类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传扬自己的名。当时没有国家之分，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人们想要反抗神的权柄，不想向任何人交账，他们不想得到任何帮助，觉得自己有能力独自管理这个星球。这种欲望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它不时地 出现在各个朝代、各个君王的心里。就在上周，有一位前总统呼吁各国要相互依存，以实现和平和人类更好的未来。当然了，他的这个理念没有任何新意。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一直在寻求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统一各国。威尔逊总统曾经呼吁建立世界的新秩序，此后几乎每一位西方领导人都发出过建立新世界体系的某种呼吁。大约在70年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得很清楚，世界新秩序的目的是把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在欧洲国家之间经历了1600年的战争之后，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在过去的50年里走到了一起，形成了最初被称为共同市场的组织。联合国先后成立了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法庭。今天，联合国拥有世界宪法、通行世界的统一货币、世界标准的所得税、联合国军事力量、通行全球的身份识别号码，以及他们所谓的全球道德观。这是未来世界统一的宗教规条。一些世界领导人用诸如全球管理、世界法治、集体主权、国家间相互依存、地球村、集体安全等术语来掩饰他们要把世界各国联合成一个世界政府的意图。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想建立一个统一世界的花言巧语。不过请大家不要误解，这种野心勃勃的计划和努力的确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因为有了全球标准，我们现在可以更安全地食用进口食品了，至少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利用全球合作的机会来一起应对疾病、改善教育、消除贫困。也正因为全球一体化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很方便地走遍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把宝贵的福音信息带给更多的人。因为国家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边界越来越开放，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宣教机会。在教会被提发生之前，我们可以从这些发展中获益，并为了福音而使之最大化。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未来某一天将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实际上这可能就是建立世界体系的前奏，这个体系将在敌基督的领导下联合起来。15个世纪以来，一个统一的欧洲联盟首次成型了，这个联盟现在有27个国家。在我们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与世界末日或敌基督在地球上的统治无关。这个世界可能会被流氓国家或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所摧毁。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表，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教会被提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大灾难时期开始的日期，可能会很快，也可能要再等1000年才开始。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新帝国的萌芽状态，是罗马帝国复兴的序曲。每次当我们打开电视或者是读报纸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计划又往前迈出了一步。不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欧盟并不是启示录中所说的那个由敌基督统治的十国联盟，但毫无疑问，这体现了将来那个联盟的基本理念。这是一个 涉及经济、政治和政府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最终有一个人将掌权统治世界。世界终有一天会实现他的愿望。根据启示录第十三章，由这个世界的神撒旦所推动的世界政府将会崛起，这将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统一世界体系。它是一个在敌基督统治之下的统一国家，是敌基督之国。现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三章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敌基督的更多事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首先，敌基督将发起全球性的对神的反抗。请看启示录十三章第五节的前半部分，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有一本圣经注释书说，他得到了一张嘴，而且真的是一张很大的嘴。大家可以在短语赐给他的下面画条线，这个短语在这几节经文中出现了四次。在第五节，赐给他一张嘴，还是在第五节，赐给他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在第七节，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就是赐给他许可去发动战争。同样在第七节，再次赐给他权柄，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交给他。这个敌基督四次被赐予，使他可以说亵渎的话，任意而为，迫害圣徒并制服列国。我们可能会想，是谁赐给了他这些东西呢？第四节告诉我们，显然是撒旦把自己的权柄给了那兽，也就是敌基督。然而，从第五节开始的这四个赐给都是被动形式的动词，也就是说，这些是撒旦所赐的，但他只是在中间过了个手，而神才是这些东西最终的来源。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划进行的，神将权力给了邪恶的势力，最终是要实现神在全地的旨意。大家想象一下，神让一个有出众的口才和激情，有说服众人的能力，然后他们用这种能力来亵渎神。请注意，虽然神允许他亵渎自己，也允许敌基督拥有权柄，但第五节告诉我们，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大家都知道，大灾难时期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在大灾难的前半阶段，从敌基督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开始，他在权力上正在崛起，所以国家之间相对还比较太平。在大灾难过了一半的时候，敌基督被暗杀，神奇的复活，然后他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接着他亵渎了大灾难期间的圣殿，践踏耶路撒冷，要求世人都敬拜他。但以理书第九章、启示录第十一和十三章。42个月等于3年半。启示录十三章五节告诉我们，这个人要亵渎神42个月。这就让我们知道，在大灾难过了一半的时候，敌基督将摘下他是个好人、和平谈判专家和想服务全人类的伟大领袖的面具， 然后公开宣称自己就是世界的统治者，是成为肉身的神，是人们期待已久的那个弥赛亚，并开始公开向神发动战争。低基督对神的亵渎和傲慢将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他将成为撒旦的喉舌，来表达他主人对神的愤怒。我们可以从第六节看到他亵渎神的程度。第六节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圣徒。撒旦现在可以通过他的傀儡公开的亵渎神的品格和神的儿女。全球反抗神的时代已经开始，这将会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而且将会是世界性的。这就是关于敌基督的第一个事实，他将发起全球性的对神的反抗。关于敌基督的第二个事实是，他不仅要开启全球反抗神的时代，他还要开启统治全球的时代。敌基督42个月的全球统治也是在大灾难的这个时候开始的。根据第七节，他的全球统治有两个方面。首先，敌基督将成为信徒最后的迫害者。敌基督将成为信徒最后的迫害者。请看第七节的前半部分。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敌基督不会在属灵上胜过信徒，而是在肉体上胜过他们。他会杀害他们。这不是指军事行动，至少现在还不是。这指的是一个折磨、骚扰、迫害和处决神的子民的时期。这解释了启示录第六章当中那些殉道的圣徒们的祷告。他们祈求神早日为他们伸冤，在迫害他们的人身上伸张正义。当时神回应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神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启示录六章十一节。在这42个月的大逼迫期间，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殉道的圣徒数目将会满足。敌基督尤其憎恨基督徒，因为他们会提醒人们，敌基督的主，也就是撒旦，早就见过基督徒的主了。为什么这个敌基督会不遗余力地逼迫基督徒呢？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他只剩下42个月了。他会充满激情地去羞辱耶稣基督。顺便说一下，我们真应该用这样的激情去尊崇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今生服侍主的时间是短暂的，谁知道你和我还有多少个月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呢？敌基督不遗余力地反抗神，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顺服神。敌基督不遗余力地亵渎神，我们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去赞美神。敌基督竭尽全力去败坏人，我们就应当竭尽全力使人做耶稣的门徒。敌基督竭尽全力去羞辱主的名，那我们就应该竭尽全力去荣耀主的名，使他的名得着称赞。所以敌基督在全球统治的第一个方面是，他将成为基督徒最后的迫害者。敌基督在全球统治的第二个方面是，他将成为不信的人的最后统治者。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敌基督将成功地实现所有的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那就是统治全世界。难道说直到现在，全世界仍然在朝着一个世界政府的方向发展吗？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来建立统一的权力、商业、金融和法治体系了吗？是的，而且前所未有。1957年，在所谓的罗马条约当中，现代的欧盟诞生了。这不一定，也不保证会是但以理所预言，并且在启示录中所记录的那个重新崛起的罗马帝国，但这可能是罗马帝国复兴的开始阶段。1973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欧共体成立，这也可能是罗马帝国兴起的迹象。欧元于2002年正式发行，现在是一种可以在成员国之间使用的货币。今天，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代表着5亿人的人口，他们以某种形式宣誓效忠于统一的议会、主席、武装部队、贸易协定、法庭和宪法。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世界网络日报几天前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们教会的人寄给了我。这篇文章引用了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的话。施瓦布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全球经济危机是一场转型的危机，它可能有助于重塑一个新世界。注意，这里又出现了这些词。他在上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宗旨。总有一天，这个梦想会实现的。世界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敌基督的统治之下。但这个梦想很快就会变成噩梦。使徒约翰在记录受圣灵漠视的信息时，丝毫没有保留。他在第九节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就是听好了，要记住。之前我们在启示录中经常听到这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事实上，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是这样结束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唯独这次没有提到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为什么呢？没有提这句话，是因为此时众教会已经不在了，教会不在地上了，已经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面前了。然而，在教会被提之后，信主的圣徒们刚刚得知了一个世界上最坏的消息，事情将变得更加可怕和痛苦，死亡即将来临。为什么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诉这些人呢？因为启示录这卷书不但是赐给我们这些身处教会时代的人的见证，也是为那些在大灾难中信主的人写的。他们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对这个长达42个月的可怕逼迫，我们该怎么办呢？使徒约翰在第十节给出了答案，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约翰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是被囚禁还是被杀害，都是已经注定的，也就是说，这是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换句话说，不要反抗你的压迫者，不要拿起武器与他们抗争，不要像彼得在克西马尼园中所做的，要放下你的刀， 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武器。你要接受这是神的旨意，要顺服神，忍受他们的折磨，与基督一同受苦，以此来荣耀基督。使徒保罗在罗马的尼禄皇帝处决他之前这样写道，毫不惧怕敌人的恐吓，这清楚表明他们必灭亡，你们必得救，这是出于上帝。因为上帝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使你们不但信基督，而且为他受苦。腓立比书一章28-29节，中文当代译本。这样，这些在大灾难中活着的圣徒，必因与基督一同受苦而得安慰，因为基督也曾为他们受苦，为他们受死。然而，这些信徒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这样想，也许在痛苦中的你和我也会这样想，我会在混乱中，在这个扭曲的世界中迷失自我吗？神会看见我所遭遇的这一切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究竟是什么想要把世界各国统一起来呢？只要回到创世纪第11章的巴别塔，我们就会知道了。在那个时代，人类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传扬自己的名。当时没有国家之分，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人们想要反抗神的权柄，不想向任何人交账。他们不想得到任何帮助，觉得自己有能力独自管理这个星球。这种欲望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 它不时地出现在各个朝代、各个君王的心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未来某一天将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实际上，这可能就是建立世界体系的前奏。这个体系将在敌基督的领导下联合起来。15个世纪以来，一个统一的欧洲联盟首次成型了。这个联盟现在有27个国家。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表，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教会被提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大灾难时期开始的日期，可能会很快，也可能要再等1000年才开始。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新帝国的萌芽状态，是罗马帝国复兴的序曲。每次当我们打开电视或者是读报纸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计划又往前迈出了一步。不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欧盟，并不是启示录中所说的那个由敌基督统治的十国联盟。但毫无疑问，这体现了将来那个联盟的基本理念。这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和政府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最终有一个人将掌权统治世界。世界终有一天会实现他的愿望。根据启示录第13章，由这个世界的神撒旦所推动的世界政府将会崛起，这将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统一世界体系。它是一个在敌基督统治之下的统一国家，是敌基督之国。现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13章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敌基督的更多事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13章。首先，敌基督将发起全球性的对神的反抗。请看启示录13章第5节的前半部分，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有一本圣经注释书说，他得到了一张嘴，而且真的是一张很大的嘴。大家可以在短语赐给他的下面画条线，这个短语在这几节经文中出现了4次。在第5节，赐给他一张嘴，还是在第5节，赐给他权柄，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在第7节，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就是赐给他许可去发动战争。同样在第7节，再次赐给他权柄，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交给他。这个敌基督4次被赐予，使他可以说亵渎的话，任意而为，迫害圣徒，并制服列国。我们可能会想，是谁赐给了他这些东西呢？第4节告诉我们，显然是撒旦把自己的权柄给了那兽，也就是敌基督。然而，从第5节开始的这4个赐给，都是被动形式的动词，也就是说，这些是撒旦所赐的，但他只是在中间过了个手，而神才是这些东西最终的来源。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计划进行的，神将权力给了邪恶的势力，最终是要实现神在全地的旨意。大家想象一下，神让一个有出众的口才和激情，有说服众人的能力，然后他们用这种能力来亵渎神。请注意，虽然神允许他亵渎自己，也允许敌基督拥有权柄， 但第五节告诉我们，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大家都知道，大灾难时期分为两个部分，前3年半和后3年半。在大灾难的前半阶段，从敌基督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开始，他在权力上正在崛起，所以国家之间相对还比较太平。在大灾难过了一半的时候，敌基督被暗杀，神奇的复活，然后他宣告自己就是弥赛亚。接着他亵渎了大灾难期间的圣殿，践踏耶路撒冷，要求世人都敬拜他。但以理书第九章、启示录第11和13章。42个月等于3年半。启示录13章5节告诉我们，这个人要亵渎神42个月。这就让我们知道，在大灾难过了一半的时候，敌基督将摘下他是个好人、和平谈判专家和想服务全人类的伟大领袖的面具，然后公开宣称自己就是世界的统治者，是成为肉身的神，是人们期待已久的那个弥赛亚，并开始公开向神发动战争。敌基督对神的亵渎和傲慢将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他将成为撒旦的喉舌，来表达他主人对神的愤怒。我们可以从第六节看到他亵渎神的程度。第六节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圣徒。撒旦现在可以通过他的傀儡公开的亵渎神的品格和神的儿女。全球反抗神的时代已经开始，这将会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而且将会是世界性的。这就是关于敌基督的第一个事实，他将发起全球性的对神的反抗。关于敌基督的第二个事实是，他不仅要开启全球反抗神的时代，他还要开启统治全球的时代。敌基督42个月的全球统治也是在大灾难的这个时候开始的。根据第七节，他的全球统治有两个方面。首先，敌基督将成为信徒最后的迫害者。敌基督将成为信徒最后的迫害者。请看第七节的前半部分。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敌基督不会在属灵上胜过信徒，而是在肉体上胜过他们。他会杀害他们。这不是指军事行动，至少现在还不是。这指的是一个折磨、骚扰、迫害和处决神的子民的时期。这解释了启示录第六章当中那些殉道的圣徒们的祷告。他们祈求神早日为他们伸冤，在迫害他们的人身上伸张正义。当时神回应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神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启示录6章11节。在这42个月的大逼迫期间，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殉道的圣徒数目将会满足。敌基督尤其憎恨基督徒，因为他们会提醒人们，敌基督的主，也就是撒旦，早就见过基督徒的主了。为什么这个敌基督会不遗余力地逼迫基督徒呢？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他只剩下42个月了。他会充满激情地去羞辱耶稣基督， 顺便说一下，我们真应该用这样的激情去尊崇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今生服侍主的时间是短暂的，谁知道你和我还有多少个月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呢？敌基督不遗余力地反抗神，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顺服神。敌基督不遗余力地亵渎神，我们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去赞美神。敌基督竭尽全力去败坏人，我们就应当竭尽全力使人做耶稣的门徒。敌基督竭尽全力去羞辱主的名，那我们就应该竭尽全力去荣耀主的名，使他的名得着称赞。所以敌基督在全球统治的第一个方面是，他将成为基督徒最后的迫害者。敌基督在全球统治的第二个方面是，他将成为不信的人的最后统治者。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敌基督将成功的实现所有的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那就是统治全世界。难道说直到现在，全世界仍然在朝着一个世界政府的方向发展吗？这个世界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来建立统一的权力、商业、金融和法治体系了吗？是的，而且前所未有。1957年，在所谓的罗马条约当中，现代的欧盟诞生了。这不一定也不保证会是但以理所预言并且在启示录中所记录的那个重新崛起的罗马帝国，但这可能是罗马帝国复兴的开始阶段。1973年，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欧共体成立，这也可能是罗马帝国兴起的迹象。欧元于2002年正式发行，现在是一种可以在成员国之间使用的货币。今天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代表着5亿人的人口，他们以某种形式宣誓效忠于统一的议会、主席、武装部队、贸易协定、法庭和宪法。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世界网络日报几天前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们教会的人寄给了我。这篇文章引用了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的话。施瓦布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全球经济危机是一场转型的危机，它可能有助于重塑一个新世界。注意，这里又出现了这些词。他在上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世界，这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宗旨。总有一天，这个梦想会实现的。世界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敌基督的统治之下。但这个梦想很快就会变成噩梦。使徒约翰在记录受圣灵漠视的信息时丝毫没有保留，他在第九节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就是听好了要记住。之前我们在启示录中经常听到这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事实上，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是这样结束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唯独这次没有提到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为什么呢？没有提这句话，是因为此时众教会已经不在了，教会不在地上了， 已经被提到天上神的宝座面前了。然而在教会被提之后，信主的圣徒们刚刚得知了一个世界上最坏的消息，事情将变得更加可怕和痛苦，死亡即将来临。为什么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诉这些人呢？因为启示录这卷书不但是赐给我们这些身处教会时代的人的见证，也是为那些在大灾难中信主的人写的。他们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对这个长达42个月的可怕逼迫，我们该怎么办呢？使徒约翰在第十节给出了答案：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约翰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是被囚禁还是被杀害，都是已经注定的，也就是说，这是神对你生命的计划。换句话说，不要反抗你的压迫者，不要拿起武器与他们抗争，不要像彼得在克西马尼园中所做的，要放下你的刀。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武器，你要接受这是神的旨意，要顺服神，忍受他们的折磨，与基督一同受苦，以此来荣耀基督。使徒保罗在罗马的尼禄皇帝处决他之前这样写道：毫不惧怕敌人的恐吓，这清楚表明他们必灭亡，你们必得救，这是出于上帝。因为上帝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使你们不但信基督，而且为他受苦。腓立比书一章28-29节，中文当代译本。这样，这些在大灾难中活着的圣徒必因与基督一同受苦而得安慰，因为基督也曾为他们受苦，为他们受死。然而，这些信徒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这样想，也许在痛苦中的你和我也会这样想，我会在混乱中，在这个扭曲的世界中迷失自我吗？神会看见我所遭遇的这一切吗？其实这个应许是给他们的，也是给我们的。在第八节有一个奇妙的词，生命册。第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崇拜敌基督的那些不信的人没有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而信主的人都登记在册，他们的名字在神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名字从创世以来还没有从天堂的登记中被删除，那么在接下来的42个月里，神将不会看不见你，你在天上的未来是安全的。有人会问，出埃及记32章33节不是记载了神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吗？没错，这里就提到了生命册。诗篇的作者大卫也提到了这个生命册，世上所有人的名字，无论是义人还是不义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在上面。他在诗篇69篇28节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这指的是古老的一种登记的习俗，启示录中约翰的读者对此非常熟悉。当时每个城市、城镇或者是村庄都有这样的一卷书或者是登记簿，在这个登记簿里，在他们的城镇或村庄出生的每个人的名字都被记录下来，当他们去世的时候， 他们的名字就会被擦去或者是抹掉。换句话说，从生命册中被抹去，只是意味着这个人肉体上已经死亡。然而在启示录的这节经文中所说的生命册，与出埃及记和诗篇中提到的生命册不同。请注意，使徒约翰说的这个生命册与被杀的羔羊有关，是属于羔羊的，这是被杀之羔羊生命册，这是天堂上的登记簿。有一位作者说，这是救赎者的名册，里面有所有在荣耀中的圣徒的名字。约翰后来在启示录第21章中写到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时，说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呢？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示录21章27节。所以在世界历史的尽头以及任何一个时代中，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名字是否被写进了羔羊的生命册呢？如果是，那就永远不会被抹去。在你犯了第一个罪之前，你的名字就记在那里；在你犯了最后一个罪之后，它也不会被擦掉。你的名字能记在这个册子上，是因为神的恩典，他开了你的眼睛，你又相信那位为你而死的羔羊。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章13节。大家想想看，地球上的人们正在寻求救赎，他们认为他将以一个世界体系的形式出现，这一幕终有一天会到来，但他将在敌基督的残酷统治之下，世界会如愿以偿的。在我学习启示录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作为信靠基督的我们才是真正享受新世界秩序的人，这不是很奇妙吗？我们才是真正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人，而这个秩序不会只持续42个月。新天新地将在新系统、新经济、新国度和新身体中，赐给我们这些所有属于神的羔羊的人永恒的喜乐。我们这些登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将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公义、恩慈、完美的统治之下享受永生。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你在创世之初就将我们的名字记录在了我们的救主那位神的羔羊的生命册上。这实在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品德或者是我们的行为，这完全是出于你的恩典和怜悯。谢谢你这样的来救赎我们，让我们有了这切实的美好的盼望，也给了我们无穷的动力，让我们在这个世上遭遇难处和挑战的时候，能够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永恒当中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的盼望，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着称赞，得着颂扬。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盼望，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所言所行都能与这个美好的福音，神给我们的救赎，赐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的身份相称。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交托和感谢，都是奉靠救赎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